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周德威，字振远，小名杨武，朔州马邑人。起初在武皇帐下担任骑都，骁勇善战，擅长骑马射箭，胆略和智谋都超过常人。长期在云中任职，熟悉边境事务，看到烽烟警报就能判断敌情。乾宁年间担任铁陵军使，武皇征讨王行于时，因功加封检校左仆射，调任内衙军副。光化二年三月，便将士书从率军逼近太原。有个叫陈章的，以勇猛著称，人称夜叉。他对士书从说，晋人所依靠的是周扬武，我愿擒获他，请用一郡之地作为赏赐。陈章曾骑青葱马，穿红甲，以示与众不同。武皇告诫周德威说，我听说陈夜叉想抓你去求取郡守，你要好好防备。周德威说，陈章说大话，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后来两军交锋，他告诫部下说，如果在镇上见到陈夜叉，你们只管逃跑。周德威换了便服挑战，部下假装撤退，陈章纵马追赶，周德威从背后挥舞铁锏将他打落马下，活捉后献上，从此名声大振。天复年间，我军在潘县失利，便将朱友宁、士书从进逼晋阳。当时各军尚未集结，城中大为恐惧。周德威与李嗣昭挑选精锐士兵，从各门出击，攻打敌军营垒，擒获斩杀敌军，便军应付不暇，于是撤退。天佑三年，与李嗣昭联合燕军攻打潞州，降服丁会，因功加封检校太保、代州刺史，接替李嗣昭担任藩汉都江。李嗣安进犯潞州时，周德威驻军于吴，当时便军十万人修筑嘉城，包围潞州，内外隔绝。周德威率精锐骑兵逼近，多次击败便军，晋军驻扎高河，派游骑截断他们的粮草补给，便军闭门不出，于是从东南山口修筑甬道，树立栅栏以连通嘉城。周德威的骑兵推倒墙垣，填平壕沟，每天数十次交战，前后俘获斩杀敌军不可胜数。梁军有猛将黄角英、方古伦，都被活捉。五年正月，武皇病重，周德威退兵驻扎乱柳，武皇去世。四月，命周德威班师回朝。当时庄宗刚即位，周德威在外掌握兵权，有很多流言蜚语，朝廷内外都很担忧。周德威回到后，单人匹马入宫谒见，伏在灵柩上痛哭，悲伤难以自制，从此众人疑虑消除。当月24日，跟随庄宗再次救援潞州。29日，周德威的前军驻扎在横碾，距离潞州45里。5月初一，晨雾昏暗，王师埋伏在三垂岗下。第二天，直扑嘉城，攻破关隘和营垒，梁军大败，解除了潞州之围。当初，周德威与李嗣昭有私人恩怨，武皇临死前对庄宗说，李嗣昭忠孝不辜负我，被围多年，似乎与周德威有嫌隙，你以我的命令劝解他们，如果不能解除重围，我死而有憾。庄宗传达了武皇遗旨，周德威感动流泪，从此奋力死战，最终击败强敌，与李嗣昭和好如初。因功加封检校太保、同平章事、镇武节度使。七年，其人攻打临夏，派使者来求助，周德威渡河响应，回师后被任命为藩汉马步总管。七年十一月，便军占据深州、冀州，便将王景仁率军八万驻扎百乡。镇州节度使王荣来告急，庄宗派周德威率前军出井行，驻扎在赵州。十二月，庄宗亲征。25日，进逼便军营垒，距离百乡五里，在野河上扎营。便将韩琴率精兵三万，铠甲都披着丝织品，金银闪耀，看上去森严可怕，我军将士面露惧色。周德威对李存章说，敌军结阵而来，看他们的架势，志不在战斗，而是想用兵甲炫耀威势。我军士兵乍见他们到来，以为其锋芒不可抵挡，此时如果不挫其锐气，我军就无法振作了。于是派李存章通报个军说，你们看到这支敌军了吗？他们是汴州的天武件儿，都是屠户酒保、故宫商贩，徒有其表，即使披着精良铠甲，十个人也抵不上一个人，抓住他们足够作为战利品。周德威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攻击敌军两侧，左冲右突，出没多次。当天俘获敌军100多人，敌军渡河撤退。 周德威对庄宗说，敌军骄气正盛，应该按兵不动，等待他们士气衰落。庄宗说，我率领孤军救援危难，排解纠纷，三镇都是乌合之众，力在速战。你主张持重，我担心这行不通。周德威说，镇州定州的士兵擅长守城，列阵野战本来就不擅长，我军破敌只靠骑兵，平田广野容易发挥作用，现在逼近敌营，让他们看到我们虚实，那么胜负就难以预料了。庄宗不高兴，退到帐中躺下。周德威很担忧，对监军张成业说，大王想速战，率领乌合之众想抵挡强敌，这是不自量力，离敌军咫尺，只隔着这条水渠，他们如果早晚用便桥渡河，我们这些人就要成为俘虏了。如果退兵到浩邑，引敌军离营，他们出来我们就回去，再派轻骑兵抢掠他们的粮草，不超过一个月必定能击败敌军。张成业进去进言，庄宗才释然。周德威抓到降兵询问，说王景仁下令建造浮桥已经好几天了，果然如周德威所料。27日，于是退兵据守浩邑。8年正月初二，周德威率骑兵在百乡挑战，在村庄间设下埋伏，派300骑兵逼近便营。王景仁率全部兵力结阵而来，周德威转战撤退，便军乘势追击，到达浩邑以南。当时步兵尚未列阵，周德威在河边布阵骑兵以抵抗。中午时分，两军都列好阵，庄宗询问开战时机，周德威说，便军气势正盛，可以用劳役之法来制服他们，仓促较量恐怕难以匹敌。古时行军不超过30里，是担心粮饷供应不上，士兵面露饥色。现在敌军远来决战，即使带着干粮也来不及吃。到傍晚之后，饥渴侵袭，战阵外有压力，士兵意志已疲惫，将领必然想撤退。趁他们劳困，用生力军制服他们，即使不能大败，也必定能消灭部分军队。依臣的估计，有利时机在傍晚。诸位将领都赞同。当时汴军以魏州、亳州人为右翼，宋州、汴州人为左翼，从下午1时到5时，阵势稍有后退，周德威挥军大喊，汴军逃跑了，尘埃冲天，魏州军队收兵，渐渐后退。庄宗与史建堂、安金泉等趁机冲击敌阵，加攻，大败汴军，几乎将他们杀光。王景仁、李思安仅以身免，俘获将校280人。8月，刘守光建越称大燕皇帝。12月，派周德威率步兵骑兵30000人出飞狐，与镇州将王德明、定州将程延等军进讨。9年正月，攻下涿州，降服刺史刘知温。5月7日，刘守光命猛将单廷圭督率精兵10000人出战，周德威在龙头港相遇。起初，单廷圭对部下说，今天要擒获周扬武。到了阵前，见到周德威，单廷圭单骑持枪直追周德威，快要追上时，周德威侧身躲避，单廷圭稍一后退，周德威挥剪将其打落马下，活捉了单廷圭，敌军大败，斩首3000级，俘获大将李山海等52人。12日，周德威从涿州进军良乡大城。刘守光失去单廷圭后，从此丧气。周德威的军队多次收复各郡，投降者接连不断。10年11月，擒获刘守光父子，幽州平定。12月，任命周德威为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周德威生性忠孝，感念武皇的奖业之誉，常想临难忘身。12月，便将刘询从环水、城虚准备进犯太原。周德威在幽州听说后，直接率500骑兵驰入土门。听说刘询军到乐平不再前进，周德威直接到南宫等待汴军。起初，刘询想占据临清以遏制镇州、定州的粮饷运输路线，行军到陈宋口，周德威派将领擒获数10人，都在他们背上刺刀，捆绑后放回。这些人到达后，对刘询说，周世忠已经占据宗城了。周德威当夜疾驰骑兵扼守临清，刘询于是进入贝州。当时如果周德威不到，那么胜负就不可知了。14年3月，契丹进犯新州，周德威失利，退保范阳。辽史太祖纪神策2年3月辛亥，契丹攻打幽州，节度使周德威率幽、并、镇、 定魏武周兵在居庸关西抵抗，在新州东交战，契丹大败周德威，斩首三万级。又通见契丹主帅率众30万，周德威众寡不敌，被契丹大败。敌军围攻近200天，外援未到，周德威安抚士卒，昼夜登城，最终得以保全。15年，我军驻扎马口渡，将大举进攻以平定汴州。周德威从幽州率本部到达。12月23日，军队驻扎胡柳碑。次日清晨，骑兵报告，汴军到了。庄宗派人询问作战准备，周德威上奏说，敌军兼程而来，尚未建好营垒，我军营栅已固，守备有余，既然深入敌境，必须决定万全之策。这里距离大梁只有2-3天的路程，敌军家属都在那里，人之常情，谁不挂念家国，以我深入之众对抗他们激愤之军，不用方略制服，恐怕难以必胜。大王只需按兵不动，守好营栅，臣率骑兵骚扰他们，使他们无法安营，到傍晚粮饷供应不上，进退无据，然后乘机攻击，这是破敌之道。庄宗说，在河边整天挑战，恨不能遇到敌人，现在敌军来到门前却不战，不是大丈夫。于是率清军列阵而出，周德威不得已跟随其后。他对儿子说，我不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了。庄宗与汴江王彦章交战，大败之。周德威的军队在东侧，汴军的游骑攻入我军辎重，士兵惊恐，逃入周德威军中，于是纷扰不成队列。周德威兵少，无法解救，父子都战死。此前土星侵犯上将星，星相家说不利于大将。当夜收军，周德威没有回来，庄宗痛哭，对诸将说，丧失了我的良将，是我的过错。周德威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笑也不敢容，凡是对敌列阵，凛然有肃杀之风，在中兴之朝号称名将。到他去世时，人们都感到惋惜。同光初年，追赠太师。天成年间，下诏与李嗣昭、符存沈佩享庄宗庙庭。晋高祖即位，追封燕王。其子周光甫历任汾州、汝州刺史。符存沈，字德祥，陈州晚秋人，欧阳史一儿传中只有符存沈不在其列，单独作传。因为符存沈的儿子符彦卿有女儿成为宋太宗皇后，所以保存其本姓，原名符存。父亲符楚是本州牙将。符存沈年少时豪侠，多智谋，谈论兵家之事。前伏末年，河南盗贼兴起，符存沈聚集豪强保护乡里，恰逢同郡人李罕之从群盗中起事，被任命为光州刺史，于是前往投靠。中和末年，李罕之被蔡州贼寇逼迫，放弃州郡，投奔诸葛爽。符存沈跟随到河阳，担任小校，多次与蔡贼作战有功。诸葛爽去世后，李罕之被其部将逼迫出守怀州，部下离散，符存沈于是归附武皇。武皇任命他为右职，让他掌管义儿军，赐姓名。符存沈性格谨慎忠厚，宠誉日益隆盛，从此武皇西征，符存沈常跟随，所到之处立功，跟随讨伐赫连铎，冒死力战，血流满袖，武皇亲手为他包扎伤口，日夜探望。乾宁初年，讨伐李匡筹，符存沈率前军攻下居庸关。次年跟随讨伐滨州，当时滨州精兵屯驻龙泉寨，四面悬崖，石壁险固，符存沈奋力攻下。回师后受检校左仆射，作为副将随李嗣昭在汾州讨伐李唐、擒获之，因功改任左右厢步军都指挥使。天佑三年，受番汉马部副指挥使，与李嗣昭在上党降服丁会，跟随周德威在嘉城击败敌军，加检校司徒，受新州刺史，领番汉马部都指挥使。七年，加检校太保，充任番汉副总管。庄宗在百乡攻打汴军时，留符存沈守卫太原。三月，代李存章戍守赵州。九年，梁太祖攻打条县，符存沈与史建堂、李嗣恭复员驻扎下伯桥，汴军惊慌混乱，烧营而逃，因功遥领行州、明州、磁州团练使。12年，魏博归顺庄宗，庄宗派遣符存沈率领前锋占据临清，以等待进攻。庄宗进入魏州， 福存审驻扎在魏县抵御刘询。六月，刘询在深县扎营，福存审与镇州、定州的军队驻扎在深县以西30里，一天交战多次。八月，率领军队到贝州攻打张元德。13年2月，刘询从深县率全部兵力来袭击我魏州，福存审率领大军紧随其后，在固原城交战，大败汴州军队，随后收复澶州、魏州、磁州、明州等州。秋天，邢州延保投降，任命福存审为安国军节度使、邢明祠等州观察使。十月，戴思远放弃沧州，毛章县城投降，任命福存审为检校太傅、横海军节度使，兼领魏博马步军都指挥使。第二年，又加授平章事。14年8月，领兵到幽州救援周德威，击败了契丹军队。冬天，在杨柳打败汴州将领安彦之，各军前进驻扎在马口。当时良将谢彦章驻扎在邢台村，庄宗勇于接战，常常率领轻骑兵迎敌，多次陷入困境。福存审每次等他出战，必定拦住马头劝谏说，大王将要复兴唐朝社稷，应当为天下爱惜自己，拔旗挑战，只是一箭之刃，对圣德没有益处，请让我来效力。古人不把盗贼留给君主，我虽然不勇武，怎敢不代替君主分忧。庄宗及时回驾。12月，在胡柳交战。傍晚以后，福存审率领所部银枪校节军在土山下击败梁军。当天辰时巳时之间，周德威战死，一支军队退缩，梁军从四面汇集，福存审和他的儿子福彦图冒着刀锋血战，出没于敌阵，与庄宗军队会合。午后，军队重新集结，击败汴州人。16年春天，代替周德威担任内外三汉马步总管，在德胜口修筑南北两城来据守。7月，汴州将领王赞从黎阳渡黄河侵犯澶州，福存审抵御作战，王赞退兵，在杨村渡扎营，控制我军上游。从此每天交战，对垒一年，大小共100多场战斗。17年，汴州将领刘询攻打同州，朱友谦向我方求援，派遣福存审与李嗣昭率兵前往。9月，驻扎河中，进军扎营朝邑。当时河中长久沉浮于粮，众人怀有二心，等到各军大规模集结，粮草价格暴涨，李嗣昭担心他们反复，打算速战以定胜负。过了10天，梁军逼近我军营地，恰逢望气的人说，西南方有黑气像斗鸡的形状，应当有战阵。福存审说，我正想要决战，而气象显现，岂不是上天帮助吗？当夜检阅部队，次日清晨进军，梁军前来迎战，大败梁军，追击斩杀2000多人。从此梁军坚守壁垒不出。福存审对李嗣昭说，我起初担心刘询占据渭河，偏师已经失败，他们如果退兵，害怕我们追击，穷途末路的野兽会搏击人，不要以为没事，可以打开他们的归路，然后追击。于是命令王建即在沙院放马，刘询、尹浩知道后率领部众退去。欧阳史记载，刘询以为晋军将要松懈，于是连夜逃走。福存审在渭河追击，又大败他们，于是解了同州之围。福存审攻取土地，到达奉先，拜谒各皇帝陵墓，然后班师。18年，朝廷军队到镇州讨伐张文礼，李嗣昭、李存敬相继战死。19年，派遣福存审率领军队到城下进攻叛军主帅张文礼的部将李在峰暗中向福存审表示归顺，我军半夜登城，擒获张文礼的儿子张处求等人，用路布报捷献上。镇州平定，因公加授检校太傅兼侍中。20年正月，军队回到魏州，庄宗出城迎接慰劳，到府地设宴娱乐。不久，契丹侵犯燕冀，郭崇韬上奏说，汴州贼寇未平定，季涛背叛，北方边境防御，非福存审不可。庄宗派中使去告知他，福存审卧病在床，身体瘦弱，附上奏章说，臣效忠奉命，不敢推辞，但疾病缠绵，不能胜任职事。不久下诏命福存审以本官充任幽州卢龙节度使，从镇州前往上任。同光初年，加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十亿千户，赐号忠烈福天启运功臣。10月，平定梁朝，迁都洛阳。 濮存审因为身为大将，不能参与收复中原的功劳，旧病更加发作，坚决请求入朝觐见寻医，把情况告诉郭崇韬。当时郭崇韬自负一时，辅佐创业的功劳没有在自己之上的，功名势望一向在濮存审之下，权势已经隆盛，人事聚集，不想让濮存审超过自己，每次濮存审上奏章请求觐见，就暗中阻止。濮存审的妻子郭氏哭着对郭崇韬说：我的丈夫对国家粗略效力奔走，与您是同乡亲戚故旧，您忍心让他死在北方荒凉之地，为什么这样无情？郭崇韬更加惭愧惶恐。第二年春天，病情加重，上奏章恳切，请求活着见到皇帝，不被允许。濮存审伏在枕上叹息说：老夫历仕两位君主将近40年，有幸遇到今天天下一家远夷吉塞之人都能当面朝见宫廷、设钩斩屈的人，谁不在丹壁前举杯敬酒，唯独我被阻隔，难道不是命运吗？渐渐病危加重，郭崇韬上奏请求允许濮存审入朝觐见。四月，致命受任濮存审为宣武军节度使、诸道藩汉马步总管。诏书未到，5月15日在幽州官舍去世，时年63岁，遗命葬在太原。濮存审遗奏陈述不能面见皇帝，辞旨7晚。庄宗震惊哀悼很久，停止朝会3天，追赠尚书令。濮存审年轻时在军中时机之变，行军出师，法令严明，决策制胜，从无疑悔，功名与周德威相当，都是近代的良将。经常告诫儿子们说：我本是贫寒之家，小时候带着一把剑离开家乡，40年间未及将相，期间屯危患难，屡封冒任，经历万死而无一生的危险，才到了今天，前后中了箭伤近100次。于是取出箭头给儿子们看，并以此告诫他们不要奢侈。濮存审危箭时曾经被俘成为囚犯，将在郊外被处死，临行指着危墙对执行者说：请让我在这墙下被处死，希望墙倒塌覆盖尸体，是漂泊灵魂的幸运。执行者怜悯他，为他移到别处。拖延之际，主将拥抱着歌妓饮酒，想找歌者助兴。歌妓说：囚犯中有个叫濮存审的，是我的老相识，经常让他打拍子来配合歌唱。主将高兴，派人骑马去释放了他。这难道不是命运吗？濮彦超是濮存审的长子，年轻时侍奉武皇，多次担任牙职。濮存审去世，庄宗任命濮彦超为汾州刺史。同光末年，魏州军队作乱，下诏命濮彦超前往北京巡检。此前朝廷命令内官吕郑二人在太原，一人监军，一人监仓库。等到明宗进入洛阳，皇帝李存霸单骑逃往河东，与吕郑密谋杀害濮彦超和留守张宪。濮彦超觉察，秘密与张宪谋划，未决，部下大声喧哗，周兵全部集结，张宪出奔。当晚军士在牙城杀死吕郑李存霸。次日清晨，听说洛阳获变，濮彦超告于三军。宋史张昭传说，张昭为张宪推官，庄宗遇难，听说夜中兵士推戴明宗，张宪部将濮彦超联合数将响应。张宪死后，有谋害张昭的人抓住他送到濮彦超处。濮彦超说：推官是证人，不得害他。又逼张昭写榜文安抚军民。明宗又命令其弟龙武都于后濮彦卿持马安抚。六月，濮彦超入朝觐见，明宗召见抚慰，不久受任靖州留后。未出行，恰逢其弟前任曹州刺史濮彦饶平定宣武乱军，明宗高兴，召见濮彦超对他说：我得到你们兄弟之力，还有什么担忧？你为我前往河东抚育故旧，即受任北京留守、太原尹。次年冬天，改授昭义节度使。次年，受任骁卫上将军，改金吾上将军。长兴元年，受任泰宁军节度使，不久移镇安州。濮彦超的家仆中有个叫王希全的，小名佛流，粗通文书记账，被委任管理财务，时间久了损耗很多，濮彦超只是呵斥责备罢了。殷顺元年正月，佛流听说朝廷多事，于是与任霍尔等人谋乱。一天晚上敲门说朝廷有紧急文书送到，濮彦超出道听事，佛流挟持刀刃杀害了他。次日清晨，本州节度副使李端召集周兵攻打佛流等人， 杀了他们，余众逃往淮南，擒获符彦超部将赵温等26人处死。符彦超追赠太尉。符存审次子符彦饶，进使有传。次子符彦清，本朝前任凤翔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封魏王，如今居住在洛阳。次子符彦能，关中楚州防御使。次子符彦林，在本朝任金吾上将军，死于任上。